李尚福星期日一抵达莫斯科，就立即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罕见高规格接见。普京高度称赞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而李尚福则表示俄中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李尚福星期二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将会扩大军事合作、军事技术交流和武器贸易，并誓言将两军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二在同李尚福会谈时表示，俄中协作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有助缓和紧张局势。这个是李尚福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的第一次出访，期间他反复地强调，他特地选择俄罗斯作为首次国外访问，意在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意义。就在李尚福在莫斯科和俄罗斯领导人商谈甚欢之际，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星期一指责说，目前中国基本上对美国军方希望沟通的要求置之不理。习近平在离开美中首脑会议时经常讲一些正确的话，但现实是中国不接我们的电话。卡尔在外交政策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是这样讲的，目前乌克兰战争已经相持不下长达一年咁耐，战场形势反复，经历重大变化，目前更加是处于胶着的状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萨特话，中国此前亦都有在俄罗斯处境艰难的时候派出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的传统。李尚福此行所发出的信息就是，当你受到其他人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以示支持。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援引一名外交官员的话讲，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重点是要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其次是李尚福很有兴趣获得到关于乌克兰军事冲突局势和发展的第一手信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尚福此行是要向世人表明两国军方关系能够经受住乌克兰的冲击，这个是一种非常持久的关系。西方国家目前正对中国是不是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保持高度警惕，这个也是这次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引起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是外界主要的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说，底线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遭到泄露的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文件披露，美国接获的俄罗斯情报显示，中国曾经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顾问上个礼拜对路透社说，乌克兰军队发现俄罗斯武器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零件。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对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任何形式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博雷利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必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军事援助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方面加固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方面就和乌克兰亦都没有公开的决裂。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但乌克兰一直谨言慎行，中国提出的12点和平建议被美国等盟国嗤之以鼻，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没有完全拒绝的。乌克兰似乎一直对中国抱有希望，泽连斯基多次提到中国也都声明说，各个国家要尊重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就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发表的简短声明中再次提及领土完整，声明说李尚福在同绍伊古举行正式会谈期间，双方重申了在维护包括领土完整等问题上予以坚定的支持。俄乌战争以来，中国和乌克兰外长曾经有过接触，但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则从未举行过会谈。多间西方传媒上个月曾经报道说，习近平计划和泽连斯基举行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对话，不过至今渺无音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说，习近平上个礼拜告诉他，他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与泽连斯基对话。中国国防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 在李尚福訪問期間，雙方同意要為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貢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約瑟夫·賴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一直在著力塑造和平替造者的形象，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是這樣，在俄烏衝突中亦都如出一轍，這個是中國卓有成效地奉行的更大公共外交戰略的一部分。賴特說，雖然中國無疑會受惠於俄烏戰爭促和的形象以至最終的和平，但是戰爭的結束亦都意味著美國將不再因為在俄羅斯而分心和消耗大量的戰略資源。一年來，美國在自身經濟疲軟並可能面臨衰退的情況之下，都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驚人的幾百億美元的援助。觀察人士對俄烏戰爭消耗美軍彈藥和武器儲備的速度之快深表擔心。俄羅斯是一個不錯的干擾因素，它迫使美國將資源從亞洲轉移出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前行動主任卡爾舒斯特對美國之音說，一旦戰爭結束，西方至少是美國會更加關注中國。克德遜研究所的政治與軍事分析中心主任魏之華，他說，尤其是如果俄羅斯被擊敗，普京倒台，其他人上台，這樣就剝奪了中國一個盟友，這個亦都令到五國大樓可以將精力重新集中在台灣和東亞。一場抗日持久歐洲戰爭無疑將會大大消耗美國、歐洲和俄羅斯的國力，而在這個無形之中就意味著中國的相對國力更加強，俄羅斯可能會更加依附於中國，美國和歐洲在對抗中國時更可能會三思而行。戰爭持續的每一日都是對中國有利的，舒斯特說，中國可能坐收的俄烏戰爭渔翁之利包括以前俄罗斯不愿意转让的先进技术。李尚福曾经担任负责解放军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制的总装备部部长，并曾经在2018年因为参与从一间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购买苏-35 战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的材料而被美国财政部制裁。他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点之一就是被认为是与俄罗斯方面谈判军售、武器联合开发等问题。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长期以来不过基本上是中国买、俄罗斯卖，远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共同研发。中国不满意俄罗斯总是留有一手，而俄罗斯对中国仿造、盗窃亦都一直心怀不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力量统计说，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宗中国间谍和黑客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此外，中国还经常违反与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议，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来到生产自己的设备。中国复制了俄罗斯的苏-27战机来到开发 J-11 战机，并对S-300 SAM 系統進行逆向工程，來到生產它的紅旗9中遠程防空導彈。2019年，俄羅斯國有國防公司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曾經公開表示不滿，指責中國在過去17年中捲入了多達500宗的未經授權複製它的設備的案例。中國自身的軍工技術雖然已經獲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從飛機發動機到核潛艇，俄羅斯在很多方面仍然遠遠領先於中國。中國對這些技術垂涎已久，俄羅斯深陷戰爭泥潭，為李尚福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這個將為一場艱難的談判，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的舒斯特說，但最終普京想要繼續他的戰爭，他需要中國人的支持。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薩特說，如果說俄羅斯過去還對中國頗有戒心和微詞的話，現在已經今非昔比了。俄羅斯沒什麼選擇，只能夠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並做出犧牲。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